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6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不久，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的文章，一定要重视发正念。师父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下面仅举几个例子，谈一下在正念方面的体会。一，几年前，孩子还在上小学，那个时期印的真相资料很少，邪恶打压也厉害，广播电视天天散播谎言，谤师谤法。弟子们都自觉地自己写大法标语出去贴，那个时候真是贴了撕，撕了又贴，随处可见。孩子自己写了大法标语要自己贴，晚上我和孩子找到一个合适的电线杆，孩子站在土堆上认真地贴好后，两只小手举过头顶，双手合十，对着上空说，护法神呐，好好保护大法标语，别让坏人撕下来。我为孩子纯真的一念而感动，每天路过此地，我都要看看这张大法标语，真是醒目而耀眼。过了两天，在这标语上边又有人贴了一张，以后在下面也贴了一张，后来不知谁把下面那张撕掉了，再后来上面那张也不见了，只有这张标语还在，一直到太阳把金纸色晒白了，字都看不清楚了，还在那儿贴着。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深思。二，一天孩子放学说，学校要放诽谤大法的光碟给同学看，怎么办呢？我说，发正念，让他放不成。晚上我和孩子一起发正念，早上我嘱咐孩子在学校别忘了发正念。我在家当然也朝学校发正念。孩子放学后告诉我说，今天没放，老师说明天放。于是我和孩子接着发正念。第二天孩子放学后高兴地告诉我，老师把播放机拿来没放出来，不放了。三，有一年写党生日，街道竟把江模头像贴在宣传橱窗里，我写了一个小条幅，江某某千古罪人，对着魔头脸的部位贴在玻璃上。没几天路过时，一看魔头像不见了，展板内容也换了。四，我与曾在教养院受过酷刑折磨很厉害，后来堂堂正正闯出来的同修交流时问，受到那么大的折磨，当时想没想到发正念和求师父帮助啊？他说，我忘了。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前几年邪恶骚扰很厉害，街道派出所经常骚扰，这么长时间只有一次想起发正念，那也是片警最后一次来我家，那是在恶党十六大召开之前，片警接到通知又进门骚扰说，法轮功十六大看来还平反不了，干脆学佛教吧。我想别理他了，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就这么一想，片警低着头拔腿就跑了。回想起来，主要还是没去的人心太多，抑制了正念，最大的就是怕心和厌烦，再就是法理不明。 把这场迫害当作人对人的迫害了。如果磨难来时，真能做到坦然不动，就会这样了。在此，我告诫自己，也提醒同修，特别在磨难中的同修，一定要重视发正念，别忘了请师父加持。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破除观念，集体学法。读过明慧周刊260号刊出的同修的文章，集体学法，整体升华，心里颇为感慨。同修能在破除旧势力强加的间隔中坦荡走过，使我联想到我们点上的情况。在99年遭恶党迫害时，点上的昔日同修们几乎都有点被邪恶环境吓住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互相间产生了很大的隔阂，不再像过去那样互相信任。再加上过去集体学法时便存在的矛盾，大家都像散沙一般，互相几乎少有往来。然而，师父的法有着无量的凝聚力，一直在家中暗自修炼着的同修，被师父的讲法解开了心中无形的锁，为自己修炼负责，为无量众生负责，为大法在世间的永存，大家又走到一处。资料点慢慢建立起来，虽然是小型的，但大家都很合作，都尽量做到配合好，让同修们都能尽早得到师父的最新讲法，让真相资料尽量得到满足。在这几年中，资料点渐渐成熟，然而旧势力并未对我们放松片刻，旧势力的间隔时时都在起着作用，在破除它的同时，也让我们提高着心性，修正自己不符合法的一切思想言行。然而同修们互相间还会经常因为说话方式或过去的许多旧矛盾造成很大的分歧，因旧势力的间隔在起作用，个人修炼的心性也未能注意提高，扩大自己的容量，互相包容，也未曾想到要理智的、智慧的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所以我们虽有集体学法的想法，但每个人总会找到种种理由不参加集体学法，至今我们点上的集体学法还未能做到。看到同修集体学法整体升华一文，也更加明确了集体学法的优势。我们虽然也在做三件事，但却没有真正在做的同时把自己的修炼和心性提高联系起来，没有真正按师父要求的做，没有真正意识到集体提高的必要和优点。在这里也提醒与我们有类似情况的同修们，放下怕心，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找时间坐到一起，少一些交流争论，多一起学学师父的讲法，哪怕每次只有一小时或半小时，那也是冲破旧势力安排的第一步。在学法的同时，大法会解开系在我们之间的结，冲开隔在同修们中的间隔，放下心中的执着，真正做一个让师父欣慰的正法时期大法徒。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农村同修急需你们的帮助。我是黑龙江的一名农村的大法弟子，我比较了解农村同修的情况。每当我看到周刊上讲的资料点遍地开花，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当有的大法资料点被邪恶破坏时，我也是非常的痛心。明慧周刊我是一期不少的看，心想怎样做能减轻各大资料点的负担呢？后来我也想组建资料点，但因为各种原因吧，没有成功。其中对电脑技术的陌生也是比较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大中城市懂电脑技术的同修，希望你们向前再走一步，到我们农村来，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就像野坛中大城市同修向农村讲真相这篇文章里提到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农村是一个证实法救度众生的大舞台，农村修大法的也比较多，可资料点相对城里可能就要少很多。没有资料点的农村，看资料的及时和丰富性都无法和城里相比。再说农村建资料点也有比较好的一方面，老百姓一到农闲的时候就喜欢串门，不像城市那么封闭，讲真相非常好做，晚间出入是没有管的，警察也是很少的。所以我的看法是，大中城市的大资料点面向农村，分散邪恶的集中力，减少和拒绝邪恶的破坏，是当今最好的基点。或者城市懂电脑技术的同修下农村来，协助农村同修组建资料点，让大法资料点从城市到农村全面开花，是正法最后最好的选择。这样邪恶就无空可钻，让他们一切都乱了套。我是一名身在农村的大法弟子，深感时间的紧迫，让我们在法的指导下共同做得更好吧。资料点遍地开花，彻底解体邪恶的破坏，懂技术的同修，你们拥有了正法时期的法器，你们要把师父授给你们的法器送出来，帮助普天下的大法弟子。到那时，城镇乡村每个角落资料点遍地开花，也就是邪恶彻底灭亡的日子。正法到了最后时期，让我们携手并肩随师行，共同走好走正每一步，遵照师父的教导共同提高吧，直至圆满。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德州大法弟子的文章，说说判师规。经常听到同修说，师父什么时候回来呀？可能法正人间的时候快到了。也有的同修说，时间很紧了，赶紧修去执着，你带着许多人心，让师父往哪放你？我想还是没有离开思的范围。于是我对同修们说，转法轮中师父举例，师父的法身到弟子的家门口了，但是不进屋，因为弟子的屋里太乱了。那么面对我们大陆，中共邪灵还在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还没有还师父清白，这样的一片土地怎么能迎回我们伟大的师父呢？师父交给弟子的重任还没有完成，让师父回来干什么呢？替我们受难，替我们除恶，直接销毁邪恶吗？我认为师父一旦回国，正法就要结束了，那么一切就会截止了。那些应该救度的众生如果没有得到救度，我们将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为了我们弟子完成历史重任，完成史前的誓约，师父是一等再等，等待我们不精进的弟子提高上来，圆满完成各自的使命，扫尽阴霾。法正人间到来之前的时间是留给我们救度众生的，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没修好，还有很多众生没有明白真相。什么时候师父回来，什么时候正法结束，不用猜测，更不用等待，这些问问自己，我完成了师父交给的历史重任了吗？现在我们如果见到师父，怎么面对师父，怎么向师父交代呢？判师规中隐含着消极等待的因素，隐含着有期待正法快些结束的执着。作为师父的弟子，我们应该抓紧这最后的时刻，反省自身，放下所有执着， 广传真相。看看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迷茫世人，找到正解，利用自身的条件，开创各种形式救度众生于危难前。当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成熟了，当我们的历史使命无憾地完成了，那时我们才能高兴而欣慰地和世人迎接我们的师父回国。见到师父，我们会欣然地说，师父，我们没辱使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别忽视小弟子学法练功。因为我不能天天坚持带儿子读书练功，一出现这种情况，孩子就对我说，几天没读师父的书了，今天功也没练，督促我带他学法练功。我儿子今年五岁了，由于我正念不足，多次遭到邪恶非法迫害，加上家庭干扰，从而忽视教孩子学法练功。可是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才使我重视起来。我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就教他背《论语》和《红吟》，可是当我读《转法轮》给他听时，家人干扰他，他也不愿意听了。我就说，你到我家来是干什么的？学大法对你有好处，你要不学，我不教你了，我也不要你了。当夜儿子梦中大哭大叫，爸爸走了，爸爸不要我了。自从儿子出生后，每年一到冬天就咳嗽，一咳就四五个月，药物没间断也治不好，天气暖和起来不治就好了，今年天一冷又咳嗽起来了。我就想，怎么几年来老是这样，是不是我有问题，孩子在提醒我什么，该找一下自己了。后来发现自己思想不正确，认为孩子小，教动作麻烦，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了缘以后再修，没有想叫孩子今世修，做师父的小弟子，做自己的同修。找到以后，就带着孩子学法练功，结果师父给孩子净化身体，咳嗽就好了。每次带孩子读书时，他都要把书打开，看看师父的照片，喊师父好，然后再看法轮图形，还说法轮在转。我深深感谢伟大的师父为救度我们而付出了无数无数的心血。师父在《红吟》中说，操尽人间事，劳心天上苦。同时建议同修们重视带好小弟子学法练功，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劝善信不能讲高。最近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些大陆同修想要广泛散发的劝善信，信中大量引用师父经文，并且把没三退的世人、放弃修炼的人、未走出来的学员等等放在一封信里一起说，同时言辞简单急切，缺乏事实陈述，却突出强调着如果不醒悟就有悲惨的结果。同修的心情我们都理解，救人确实是很急的事情，但如果我们不能做到理智的为读信者的接受能力着想，不但救不了人， 反而会把人推下去。讲真相千万不能讲高，这一点师父在讲法中已经讲得非常明确。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的讲法。你讲真相中稍微讲高一点，我告诉大家，你就不是在救度众生，你就是在往下面推众生，你不能讲高。讲高和讲低，这绝不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把握的好不好的问题，是你救众生还是毁众生的问题。所以讲真相的时候绝不能讲高。当前你们讲真相中，只要讲到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啊，恶党对中国民众人权的践踏，对信仰自由的践踏啊，讲到恶党历史上对中国人的迫害，对世界各共产邪恶主义阵营民众的迫害，现在同样对大法弟子也是采取的同样迫害，这就足以了。希望同修清醒地对待此问题，讲真相，无论是面对面还是落在文字上，都要注意表达方式，避免简单急躁的说法，注意远离党文化中斗争性的警告。如果通过简单的散发警告，世人就能明白真相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几年如一日地做着细致的讲真相的事情，尽量的能让世人在不反感的情况下尽快清醒呢？对大法存有恶念的人，绝大多数是因为不了解迫害的真实、大法的美好、中共的残暴、自焚的谎言，我们就要从这些方面都给他讲清楚才行。如果原来是修炼人，直到现在还走不出来，那就需要另外从法上交流。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告诉过我们，你们知道的都是神应该知道的，是我讲给你们的，不是讲给世人的，所以哪些事情是不能讲给常人的。常人没学法修炼，怎么能一下正确地理解师父给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讲的法呢？最近有的同修看到明慧周报中引用师父经文谢谢众生的问候，就产生了一些猜想。其实明慧周报引用师父这篇特定的经文时，从排版到编辑，从视觉到心理感觉上，都尽量为读者做了细致的考虑，例如选编了各地民众对师父的问候作为铺垫，这和满篇的引用师父经文作为真相资料不是一回事。我们在社会中都知道，写给自己朋友亲属的信，都是在了解对方情况、年龄、职业、接受能力的情况下酌情下笔的，所以效果才不同一般。如果不分对象放在一封信里，就没有了那份亲近与体贴。如果这是因为有想省事的心或者急躁情绪，就应该及时归正自己，以便救人效果更好，这也是我们修善为别人考虑的过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时不要拉开与众生的距离。随着正法形势的推进，许多大法弟子都能走出来面对面或用许多方式讲清真相。在与同修的交流中，我发现有的同修的说话方式在不经意中与众生拉开了距离，使众生对大法弟子有了偏见。我写出一两件事请同修借鉴。有一同修和他的邻居经常相处在一起，有一天邻居对这位同修说，我们俩年纪相仿，看你总有使不完的劲儿，而我却一身的病。可这位同修说，你怎么能和我比，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当然没有病。从这以后，这位邻居和这位同修有了一定的间隔。同修这句话听起来没什么，可是因为没体谅对方的处境，无意间拉开了与众生的距离，在一定的场合无形中增加了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难度。所以我们在讲清真相时，心一定要贴近众生，不要有高于众生的想法。还有一件事，由于工作需要，我搬到了一个新住处，接触了一些新邻居。有一次，一个邻居到我家闲聊， 谈话间我们谈到了法轮功真相，他接过来说，曾经有一位教师对我说过共产党怎样欺骗残害老百姓，而我说共产党以前是好的，还出现过像江姐那样的英雄，而那位教师却说那是他的党文化宣传，全是假的，没有那事儿。我听后就起了反感的心，他再说什么我也不相信了。我听了这位邻居的话，我心里很难受。我们讲真相时千万不要过于急躁，要智慧理智地讲，如果不假思索地张口就说，弄不好会起了相反作用。这里引用师父的话，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欲救度世人。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体悟，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智慧地应对政府人员并讲清真相。在新年之前，有些地方的警察、街道办事处、社区或工作单位的人到大法弟子家骚扰，主要是问还练不练法轮功。很多同修本着师父的教导不正面回答他们，应用智慧向他们讲真相，结果这些警察和干部们多数都灰溜溜地走了，但也有个别同修被送洗脑班，还有个别人在逼迫下写了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以前这些人也曾多次来我家骚扰，我想把我的做法写出来和同修们切磋。当他们问我是否还练时，我按师父的教导不正面回答他们。我向他们讲，法轮功其实它不只是叫法轮功，它还叫法轮修炼大法。修炼两个字中主要是修，就是修心性，就是把各种不好的心去掉，修掉。如你争我夺、尔虞我诈、整人、害人、偷偷摸摸、为了个人利益去伤害别人等等，这些不好的心都得去掉。实际上就是按照一个标准做人，做好人。那我们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三个字，真善人。真就是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善不仅仅是佛教中讲的那些做善事，我们讲的善还包括无私无我、先他后我，一切为了别人。忍就是凡事要忍让，甚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还会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调查一下就可以看到，所有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修炼前后都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好骂人的现在不骂了，好打架的现在不打了，有偷摸行为的人现在都洁身自好，爱占便宜的人不占了，吃喝嫖赌的人改过自新了，好吃懒做的人勤快了，不好好工作的人变成先进工作者，不钻研技术的人变成技术能手，不务正业的人现在都自食其力了，就连那些抢东西抢钱的人都变成了一个助人为乐的人。总之，只要是真心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变成了好人。请问修炼真善人有错吗？拿我们老两口来说，我们都是70多岁的人了，可是冬天下大雪，我们会起得更早去外面路上扫雪，给别人创造方便。邻居家失火，我们积极救火，并把自家的被子献出来救火。火扑灭了，虽然被子也烧坏了、损失了，但我们感到高兴，因为我们又做了一次为了别人的人。邻居感谢我们要请我们吃饭，被我们拒绝了，并告诉他们，我们是修法轮大法的，修大法的人就是做一个为了别人的人，所以也是我们应该做的。要感谢，你们就感谢我们师父和大法。再有，我们同单元有一位90来岁的老太太，身体不好，子女上班，我们常去帮助她解决困难。当她有病吃不下饭时，我们给她做病号饭，有时买点心给她。在市场购物时，遇到多找钱，无论钱多钱少，我们都送还原主。请问修炼法轮大法错了吗？修真善忍错了吗？其实按真善忍来要求，我们俩做的还是很不够的，离无私无我、先他后我、一切为了别人的人还相差甚远。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做一个更好的人。我们通过修真善忍做好人，我们的身体好了起来，我们老两口都从一个满身是病的药罐子变得身心健康，成了两个完全无病的人，几年来都没有去过医院，也与药无缘了。 这些都是我们修真善忍的结果。请问这修错了吗？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错了吗？几年来，我向工作单位、街道干部、警察都是这样讲的。听了我们的话之后，一个街道办事处的书记说，你也要理解我呀。一个警察说，好，你在家练吧。一个单位的党委成员说，真善忍确实没错。现在已经有近两年没有人来我家骚扰了，早就想把我讲真相的做法写出来，但又不知是否在法上，现在想还是写出来。如果没错，同修遇到这样事的时候可做参考，如果错了，请同修慈悲指正，以便我们在法上提高。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停止这场迫害。我们也欢迎您直接上明慧网获取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信息。再见。